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争打到今天，有一种越来越流行的看法，美国又一次陷进了中东的泥潭，而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是中国。美国的军费一天天在烧，油价一天天在涨，而中国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躺赢。不少人用拿破仑那句名言来形容中美两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永远不要打扰一个正在犯错的敌人。但今天的嘉宾刘宗元 Zoe Liu 告诉我们，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他认为一个走向衰落越来越不可预测的美国，对北京来说可能比一个强大的美国更加危险。习近平在得到他一直渴望的那个美国的同时，也得到了他最害怕的那个美国。为什么会这样？这场战争又会如何影响下个月的习特会，甚至台海局势？刘宗元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CFR 的高级研究员，他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伊朗战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论证了为什么一个深陷战争泥潭的美国对中国未必是好事，反而可能是麻烦。宗元你好。
袁丽老师你好，感谢您邀请我参加您的节目。
我们在好几个会上都见过面，但从来也没有真正的谈过什么。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CFR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个智库吗？你的教育和职业的历程，就是你怎么最后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的做这个工作，以及你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呢？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英文叫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大概历史有100多年了。然后呢，它是一个会员制的机构，就是相当于是非盈利性组织吧。然后它跟其他的研究机构或者是其他会员制机构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接受任何政府或者是带有政府色彩的捐款或者是资金，这其中也包括美国政府。这个不接受政府的钱呢，就保证了每一个像我一样的研究员在研究的过程当中都有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自主和独立的性质。我自己是在中国出生，然后在中国读的大学，后来选择出国念硕士和博士。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念了博士之后，在就是哈佛和哥伦比亚两个大学有一个两校联合的中国与世界的这样一个博士后项目，然后我做了一年的博士后，后来又在塔夫斯大学也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博士后，然后呢就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就是Texas A&M 做了一年，
其实是非常好的大学，
做了一年的就是助理教授吧。现在我在 CFR 大概快5年了吧。
你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那篇文章的开头很有意思，就特别的抓眼球，我一看就觉得有意思，这个写得好。你说习近平正在得到他一直渴望的美国，你能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习近平渴望的美国是什么样的美国呢？
我认为习近平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一方面中国要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讲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这个世界之变，一方面是美国在相对来说逐渐削弱，另外一方面也是中国的地位在相对来说更加
东升西降。
中国也有很多的研究美国政策的专家和学者吧，还有这个中国的一些政客，他们有最近这几年一直也在推崇像帝国走向衰落这样的一些经典性的书籍，比方说罗马帝国兴亡史，这种其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能够反映得出来中国的高层领导人，还有为中国高层领导人建言献策的这些人，就是他们把美国当成了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帝国。所以说我就提出来，实际上对于习近平来说呢，现在的美国，尤其是自从特朗普回到了白宫之后，美国一方面是国内的政治越来越极端和分裂化，财税政策方面也相对来说不负责任，对外政策这方面尤其是越来越用中国的一个成语来说有一点走向穷兵黩武，比较愿意依靠纯武力来讲话，这样的一个美国实际上对于习近平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美国，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地位下降，然后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道义性也在下降，这样的美国没有他能够把世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所谓世界西方民主国家召集在一起来限制中国发展，这样的一个美国他的能力是下降的，这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好事。但是不好的地方在于，一个逐渐走向穷兵黩武的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不太负责任的内政外交的这种情况下，会对中国的崛起，就是大国崛起甚至是民族复兴所依赖的这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会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
中国一直说东升西降是吧，这个中国官方的话语嘛，我有点就是绕不过来，就是说他认为他愿意谈东升西降，但是他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是这么快这个事情就好像就开始发生了还是怎么样呢？就说为什么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走向衰落的美国可能比一个强大的美国在当前这个时候是更危险的呢？
在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决定了实际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赖于国外和世界市场。中国的 GDP 大概有20%左右，实际上还是源自于出口的支撑。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要想有靠出口来增强经济发展的话，对于外部稳定的环境，所产生的依赖性实际上是很强的。这是为什么？如果说美国在走向逐渐衰落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会对外部环境造成破坏，另外一方面美国自己的消费能力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下降。在美国的消费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在外部环境走向不太稳定的这样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造成全世界格局的动荡。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它想要把自己做的很多的东西想卖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去，而世界的外部环境，世界外部需求在逐渐下降的过程当中，那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讲就不是一个好事。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很重要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能够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是呢怎么满足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
我想你也看到了，就是很多有不少中国人认为，就是美国陷入了中东的泥沼，就像我们开头说的，中国应该偷着乐。在美国呢，你肯定最近几周也是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舆论，不管是智库还是媒体，都在说中国才是这次伊朗战争的最大赢家。你怎么看中国是赢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其实袁立老师要取决于对赢家怎么定义。就像伊朗最近和特朗普政府谈判，伊朗觉得自己赢了，特朗普也觉得自己赢了，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可以是赢家。怎么讲呢？就是相对于在美国走向世界武力征伐，尤其是欺负弱小国家的这种情况下，中国什么都不用做，他就是能够展现出来自己是捍卫世界和平、捍卫世界稳定的这样一个形象。从这样一个对比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可以是一个赢家。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尤其是从经济和经济发展走势的角度上来说，在美国乱用武力对世界局势造成动荡的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事。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并不能够很乐观地说中国是一个赢家，因为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如果说这中东的这个动荡的格局持续的时间更久的话，不仅仅会对全世界的能源造成冲击，更会对世界经济的大局势造成冲击。而中国现在正好是在一个新的5年计划、15年计划，那15年计划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就是要扩大内需，另外一方面要继续提高科学技术的自给自足、自主创新的能力。而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稳定的世界格局。如果没有一个稳定世界格局的话，没有人愿意投资，没有人愿意发展这种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因为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它依赖于一个全球的，不光是资金链，而且也是这种全球的人才和这个数据链。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不是很赞同中国躺赢的这种说法。
那你在文章里面也说了，就是下面是你的话，就是说你说自1979年重新向世界开放以来，中国在由美国构建并维系的国际体系中积累了财富与实力。我看的时候就马上就想到了，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是搭便车的，就是那个 free rider。 你觉得这两个说法是差不多一回事吗？
我觉得这是同样一个硬币的两个不同的面。一方面是中国的确是有搭便车，而且是搭了特别快的便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全世界的消费者，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中国的廉价高质量，就是性价比比较好的商品，实际上是对于消费者的获益有所增加的。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这个中国特别卷，工厂特别卷，劳动力特别卷，就是我工作，我看到你工作比我更厉害，我也要更加勤奋，就是大家这种特别勤奋。
秦晖说的低人权优势
啊，对，是的，是的。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是为什么？实际上现在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就是直接给美国造成了将近200多万制造业工作的损失。当然，美国的两党已经达成了相对来说一致了，就说是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把中国拿出来做威胁，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可以解决了。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会有同事就开玩笑说，如果纽约的地铁不好，那怎么能够拿到钱来修纽约的地铁呢？就是中国的地铁比纽约的地铁要干净、要先进、要快啊，这是国家安全问题。只要把中国提出来，就会容易解决到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实际上中国在搭便车的过程当中，也在无形的给自己继续发展的过程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就你在文章里面还提到了另一个挺有意思的判断，你说今天的北京看世界更多是从商业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说到他对世界的划分，与其说是朋友和敌人，不如说是顾客和供应商。首先你能说一下，就说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另一个呢，我也有朋友看了你的那个文章，就说不太同意你这个说法，因为他们认为就说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强烈的政权之一，这也是就是西方国家这些年对北京那种比较咄咄逼人的外交策略感到不安的一个原因。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的声音呢？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而且我并不否认中国共产党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甚至在某一些情况下，或者说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尤其是在巩固政权、保证政党的生存性，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它的意识形态是很强的。但是目的和手段是两回事，就是要保证政权稳固，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达成。那通过中国的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中国一直在强调的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那不干涉别国的内政，说白了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政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团队执政，你的色彩我不管，而我要做的就是创造条件来做生意，来挣钱。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中国的共产党有没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呢？是有的呀，它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十分的现实主义，交换色彩很强烈。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他们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只是说他在用一种比较实际交换性目的比较强的，或者是以利益为驱动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至于具体的政党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领导人很有可能也会对于这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有自己的这种色彩吧。可能从中国共产党来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现在，每一个领导人都会对中国共产党政党的色彩，还有政党所代表的理念，以及政党需要代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都有自己的认识。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意识形态，只是它所代表的利益会变，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而且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可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个是不是跟最近就比如说美国去把那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妻子给绑架到回美国，然后他本来大家都以为中国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这个至少是经济伙伴，是不是？但是中国好像什么也没有做。第二个就是美国打伊朗以后，这个好多人也认为中国会可能在中间扮一个什么角色，但是中国的反应也是相当的冷淡。这两个例子和你说这个话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我觉得大家对于中国会帮助自己朋友这种期待，如果是人和人交往，你如果真的是我的朋友的话，中国有一种说法叫为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是如果你对于我来说不是很重要的朋友帮助你反而会对我造成损失，那可能我一方面不是你的真正的朋友，另外一方面我肯定也不会帮助你。其实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人跟人之间这种关系来放到中国对委内瑞拉和中国对伊朗的这个态度，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比方。而且这里面不光是伊朗还有委内瑞拉，我觉得中国对于乌克兰的态度也比较能够说明一个问题。举个例子说就像袁林老师你提到的这个委内瑞拉，我其实自己研究了一下这个中国在委内瑞拉所涉及到的风险有多大，但是这个还没有发表。其实中国在2014年以后，就是在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生产能力逐渐下降之后，中国已经不再给委内瑞拉提很多的钱。而且中国对于伊朗，虽然说伊朗大部分的石油都是卖给了中国，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石油从伊朗来的大概只占6%到7%左右。而且
就是对于中国所有的石油进口是吧，只占中国，
对的，对的，也就是中国对于他们来说这里面有一个不对称性，就是虽然大家表面上是朋友，这个朋友的基础就是哦，你可以在这个地区作为代表反对美国的势力，那我可以跟你做朋友，而且你有我需要得到的东西。其实这是为什么中国在外交政策的过程当中带有一定的这种现实主义和以利益为驱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就很容易带上这种战略性的眼光来看中国，以为中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战略性，它并不见得所有的事情都是首先从战略角度出发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把中国对于乌克兰的态度和中国对于伊朗的态度进行一比的话，就发现这是为什么实际上伊朗和中东的动荡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乌克兰对于中国来说不光是投资少，不光是中国在那里的人相对来说少，而更重要的是乌克兰距离中国很远，而且中国也并不从乌克兰进口很多的东西。但是中国从伊朗，从不光是伊朗，中国从中东整个的地区进口石油进口天然气，而且中国还要往这个中东地区出口它的新能源一系列的东西，也就是说这里面的商机很多。那么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是这个中东还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长期的受到封锁，会对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还有整个的商业体系经济体系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战略性不稳定性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中国更愿意积极主动的，或者是更愿意切实做出为中东地区伊朗停战做出比较有实质性意义的努力，而在于乌克兰这个问题上，中国更多的可能就是做一下表面上的工作。
但我不得不说啊，他在乌克兰是无动于衷的，但是中国实质上因为和俄罗斯的关系更近，他给俄罗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经济甚至军事上的支援，这个所以你很难说他没有这个意识形态。因为你想他和这种世界上最暴虐的这些威权体制的这些政府关系都很好，从俄罗斯、朝鲜、委内瑞拉、伊朗，这都是中国就是所谓的最好的兄弟，是不是？但是这些你说他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吗？他还是挺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他们都是在国际上非常被孤立的国家，但是中国就和他们关系都很好。
对，我觉得袁林老师你说的对，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说是中国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就是可能要把苹果和苹果放在一起比较。如果看一下中国的外交关系六个等级，中国关系最好的俄罗斯、巴基斯坦，说句不好听的，可能就是如果你来判断一个人是可以根据他的朋友来看的话，那可能中国的朋友确实在世界上不是很好，那美国的朋友、美国的盟友都是发达国家，那中国不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越是这个样子，就越给中国领导人和共产党能够在代表世界发展中国家、代表全球南方的时候，给了他更大的空间和话语权。
我不得不说，就中国的就说代表全球南方，但是这次我想想，南方国家看着中国是怎么对委内瑞拉的，中国是怎么对伊朗的，我觉得这些国家看着说，哦，原来我以为你是我们的好兄弟，但是原来你只是想跟我们做生意。你说他从政治层面上，或者是从这种的国际关系层面上，这些国家真的就会觉得中国可以去代表他们的利益吗？
我觉得其实如果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比方说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如果他们对于中国抱有幻想，就是觉得如果自己的政权出现问题，可以通过从中国求援来得到一定切实的军事上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种幻想。因为一方面中国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种正式的军事方面的结盟，这是为什么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说，对于中国有军事援助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幻想。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国有企业也好，私人企业也好，在海外扩张的过程当中，他们并不在乎这个政权是不是民主或者是非民主，这个政权是不是暴政，是否是特别腐败。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国有油气公司也好，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好，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国家就是他的这个政权是腐败的，但是他为什么在腐败的过程当中仍然还要给他投资，仍然还要跟他进行以石油换贷款的这种交易呢？很简单，因为有利可图，而且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来说，它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它不在乎就是这种腐败也好，或者是人权问题也好，它只在乎的是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能够继续做事情，从而对我自己有利。也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政策其实说实话跟美国很不同的一点，就是美国的这种人权也好，民主也好，它的意识形态一直倒是蛮强的，但是中国的话，它完全不在乎政权性质，因此也可以说其实是一种无意识形态的，而是很大功利程度上的这种外交。但是这是不是说中国不在乎，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战略性质呢？不是的，因为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保证自己能够有巩固的政权，不太在乎其他的后果。但是从美国在伊朗的特殊军事行动，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情况来看的话，中国在进行这种不计较政权性质，这种做法可能是以后越来风险会越高，因为这个国际的局势已经不再像以前美国在特朗普之前的时代那么稳定了。特朗普之前的时代，美国相当于是为中国迅速崛起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那和平哪来的？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家独大，没有仗打，大家都忙着一方面庆祝历史的终结，另外一方面这个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始想着怎么来削减贸易壁垒，从这个 GATT 到 WTO。 那么中国的崛起正好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所以就相当于是趁着世界和平的东风。但是从另外一个的角度上来看，如果这股东风已经不再在了，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对于政党以后需要解决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一些国内问题的压力也就会增加。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中国其实不是很在乎其他国家的情况，中国没有这种扩张性的这种色彩，它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把中国地大物博的这么一块给管好了，然后能够保证自己的政权稳固，它在解决影响政权稳固的一些问题之前，哪怕是兄弟国家的政权动荡可能也不会特别介意。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不管是谁来我都可以做生意。
对，可能从中国来说是这样的逻辑，但是你如果是站在其他一些国家来看，就是中国不管是对台湾的一种武力的威胁，还有在南中国海做的各种各样的设施，实际上你让其他一些国家认为说中国只想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搞好，别的东西我们没有太多兴趣，也是比较难以说服的。既然我们说到了台湾， 就是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觉得美国的衰落或者美国现在深陷中东会给北京武统台湾提供一个难得的窗口期。但你认为呢，就是说一个越来越鲁莽越来越靠武力说话的美国反而会让习近平在台海问题上更谨慎和克制，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首先我个人很不主张武统台湾，因为战争总是要牺牲，这是尤其是现在中东一打仗，你会发现你身边你认识的人会存在战火之中。战争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血淋淋的事情。我觉得现在随着伊朗的战争一爆发，再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系列的事情实际是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产生的负面影响其实要比正面影响要多一些。因为一方面他意识到不光是军队的纯洁和反腐败性，更重要的是军队的这个作战能力，不光是能打仗能打赢仗，而且是能打快而且还打赢，这个能力很重要。但是中国军队目前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可能习近平不是很自信。在他不是很有把握的情况下，如果对于台湾贸然出手，那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两难的局面。继续打对经济不好，不继续打一旦起来了，这个战争就像特朗普打伊朗一样，你发动一场战争很容易，但是你想要结束它不是你说了算的。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的理由更谨慎。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贸然对台湾动武的话，很有可能让中国的经济造成国内和国外的两重冲突。他不能够保证西方国家不会团结起来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如果他能够保证在制裁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一套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这种结算体系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完美运行，那可能这个隐患就会小一点。但是现在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这一套结算体系不光是规模小的问题，而且愿意拿到人民币并且把人民币当成储备货币或者是当成这种投资产品的这些国家也好还有机构也好，实际上还是很小的。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只能是更谨慎，不可能是觉得哦，这个地方在打仗了，所以我趁机在这个地方发动另外一个战争，因为美国的注意力被分散了。而且美国的军队一直的逻辑就是它不是打一个战场的战争，它是打好几个战场而且能够保证打赢，就是这样一套逻辑。中国如果看到了在特朗普政府越来越愿意运用武力的话，那如果中国一打台湾的话呢，很有可能他遇到的美国不是以前告诉台湾你不要搞独立这样的一个美国，而是更愿意用武力的美国。如果是遇到这样一个美国的话，对于中国现在的军队作战能力来看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三方面的不确定性吧，就让中国的领导人只有更谨慎的这种考量，而没有理由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当然就是最近大家也是讨论比较多的啊，就是美国在这个两场行动中表现出强大的军事和情报实力，是吧？这个北京方面肯定看着会有所忌惮。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美国打伊朗的这个战争，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打起来很容易，但是打着他以为很快就结束了，川普以为很快就结束，但实际上现在你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被封锁，全球油价都是这么高涨。从不管是乌克兰对俄罗斯还是伊朗对美国都有这种以小博大，是吧？就没有想到以为是很容易打的，最后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打。我在想就是像习近平和中国的这种不管是军方的还是政策的这种制定者，他们看着这样子的情况，尤其是就是说他如果想打台湾，他会想到那伊朗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台湾有全球的这个芯片供应，它是最主要的芯片供应的地，如果打的话，那不光是别的国家遭殃，实际上中国也会遭殃。我不知道，就说你觉得他们会有可能去这么想吗？
我觉得关于芯片和台湾的半导体这个产业在全世界的重要性，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作战指挥方面的专家和人才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是我们把中国的领导当成一个理性判断的一个领导来看的话，那么他在考虑的是 不光是打台湾，他要考虑的是以什么样的代价来打台湾，而且这个代价是不是自己能够付得起来的。这个代价不光是损失半导体，损失这个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旦打起来，万一中国在遭受世界发达国家的封锁，然后中国的经济形势下滑，然后这个战争一旦起来，中国又没有办法结束，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就是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样一个僵局。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于政权来说，只有很快的走向不稳定，而不是稳定政权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打台湾要建立在它的代价是不能够让政权不稳定，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保证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人分析认为，就是说在这场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中，中国有巨大的石油储备和欣欣向荣的这种的新能源，就感觉好像比其他大国表现出了更大的韧性。韧性是最近看了好几篇那个文章，都是用这个词。习近平在过去几年就是因为提倡这个自力更生，还有这个国内大循环，被批评为这种开倒车，但是现在呢，这个风向好像转了。现在华盛顿和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实际上中国做的这些都是未雨绸缪，还就是说习近平有战略眼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我不赞成这样的一些说法，因为我觉得他混淆了中国为风险做准备和中国喜欢风险，把这两个事情弄混淆了。习近平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这个大变局是干嘛的呢？这个大变局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中国欢迎好的事情，但是中国也要为不好的事情做准备，要为风险做准备，这是为什么要未雨绸缪。但是未雨绸缪你不见得说是你就喜欢要这个风险。习近平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来就是自力更生，就是以前毛泽东提出过，但是在习近平之前，尤其在科学技术这方面，很多的变化其实在胡锦涛时代已经发生了。所以这里面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中国政府政策和政权的还有这个战略的一致和连贯性。那么从习近平特别强调自力更生这个角度上来看，在我看来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华为进行了围剿，再加上之前其实2014年的时候，在普京打了克里米亚，当时西方国家第一次明确的提出说是如果普京继续这样做的话，就会对这个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把俄罗斯的一些大型的银行给踢出这个 SWIFT。但是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做，但是那个时候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后遗症呢？后遗症就是中国就慢慢的想到，哦，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风险。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它所面临的风险性也越来越大。就是以前经济体量比较小，与世界的接触，与世界经济的接触也比较小，那你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当你的体量已经达到了是全世界第二大国，然后当你的这个所有的中国工厂实际上都是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如果外部的世界有任何的动荡，就会直接影响到不光是国内的经济和民生，还会影响到国内政权的稳定。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已经熟悉了美国主导的这样一套游戏规则，他觉得自己已经学的挺好的了，从学生慢慢的就可以变成老师了，然后可以制定规则，也可以另起炉灶自己做自己的一些小团体。但是他做自己的小团体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他对现在的以美国的这个体系，他觉得整体挺好的，但是在一些地方我不满意，我不满意怎么办呢？我要么做自己的，我要么通过做自己的来迫使西方国家把现在的一些体系进行改革。比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世界银行，就是两个比较好的例子。
我其实还是比较疑惑，就是你认为现在的美国会让中国政府感到不安，然后你在文章里面也用正在坍塌的宫殿来形容现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你刚才也说了，就是中国也在想着另起炉灶。我的问题就是说，既然在中国看来就是这座宫殿或者这座房子都快塌了，那干嘛不自己盖一座呢？就说为什么中国在很多时候发生这种的，不管是委内瑞拉、伊朗，还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中国也有资源，也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更像一个特别大国的这样子？你就中国不想取而代之美国吗？
我觉得中国想要跟 美国平起平坐。
你要平起平坐，你要付出呀，你不能只是我想说，我只想挣钱，但是有事儿发生的时候，我就不吭声了。
是的，其实之前就是在2026年1月份、2月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个长一点的文章，里面实际上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就是一个框架来对比中国和美国从超级大国的角度上来看，两个实力到底是怎么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框架呢，就是是四个 C， 第一个实际上是从这个金融方面对于这个信贷评估这一个框架，一个 C 是 capacity 能力，就是这个体量，中国经济体量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大，一方面是大国形象的一个实力支撑，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中国也是有产能过剩等等一些这样的问题，结果产能一过剩引起了世界很多国家的关税还有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反而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个双刃剑，对吧？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就是资金 capital， 那么资金的话就是中国也是现在挺有钱的，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对于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呼声甚至挑战美元的这种说法也越来越多，但现在人民币的问题在于它不光是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地位不匹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民币还存在很大的这个资本账户不开放的问题，所以说它在国际空间发挥作用的能力有限，这是为什么从这个资金还有从金融的角度上来看，美联储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但是这个人民银行的影响力实际上还是很小的。那么另外两方面我觉得实际上是中国一直存在问题，美国现在问题也越来越大就是一个是 character， 就是这个民族性，你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可以说哦，我代表，就是尤其是在特朗普之前，美国可以说我是代表正义的力量，尤其是像这种美国英雄，就是 superhero， 就是这个 Captain America， 把自己塑造成全世界英雄这样一个正义的角色，但是现在美国代表全世界正义的力量这种形象也在逐渐下降，而中国呢，中国一直都没有提出自己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一直说我不是西方，我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不去告诉你怎么搞你自己的民主，但是他从来不说我到底代表什么，就是这种缺乏自己的立场，缺乏自己的代表性，反而会造成他的公信力的缺失，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别人总会想你之所以这么做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些想法，这是为什么，这是第四个 C credibility， 就是你的公信力，就是中国在海外建港口，大家就会想你建了这么多港口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在这个全世界进行这个海军基地扩张吗，你通过产业政策然后大搞这个制造业，你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这边的人都吃不饱饭吗，你的战略目的是为了损失，是为了伤害我们的产业的这种竞争性吗，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它虽然说在经济上还有物质上具有了这种超级大国和美国平起平坐跟美国叫板的这种物质方面的基础，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中国还远远不足，当然我觉得中国核心想要的不是取代美国，而是他想要有能够对美国的单边行动或者是尤其是制裁这方面说不的这种能力，他想要在自己的核心领域里面有自己完全自由行动的这种能力，不受任何的国家的干涉，这里面当然包括台湾包括南海问题，但是他想不想要取代美国，想不想要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想不想要为这个大国的地位来买单，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你那篇文章我错过了，但这真的是一个我一直都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看来这场战争最可能有哪几种结局，无论是伊朗政权崩溃持久的消耗战还是某种谈判达成的停火，你觉得哪一种是北京最希望看到的，哪一种是北京最不想看到的呢？
我觉得北京最不想看到的是这个战争持续的发展下去，而且是以各种各样小规模但是长期的这种冲突，这是北京最不想要看到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对全球的局势造成负面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我觉得中国想要看到的就是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影响直线下降，甚至是美国在中东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中国会在一个相对权力真空并且各方势力都被削弱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机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中国不会以这种军事的力量介入，因为要买单。
就是中国就是地区安全下来了，中国又可以去做生意了，就是这个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中国政府希望中东局势稳定不是假的，因为对他有切身的利益。
对，那当然了，现在全世界国家其实包括美国都现在都想着这仗还是别打了，可是呢就是怎么结局，川普政府还是需要给美国人民一个交代，还有就是对美国的选举政治会有哪些影响吧。好，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我最近在看的一个书是Scott Anderson 写的一本书，叫做王之王King of Kings。 他这本书是讲伊朗革命还有之后伊朗的一些历史，我觉得这本书对于了解现在伊朗的局势很有帮助，而且这个书很好看，作者写的易读性很强。然后另外一本书我觉得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一个中国的作家叫陆幼卿写的一本书，叫生命的留言。这本书是我父亲在我初中的时候让我看的，这个陆幼卿他在自己癌症的晚期给自己的女儿写的这么一本书，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看，对我影响很大。影视作品的话，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吧，就是《绝命毒师》这个电视剧很好看但是也会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就是在芬太尼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想要管控它会很难。
Breaking Bad 是吧？
对，
嗯，好，谢谢，谢谢宗元，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